各位好，欢迎收听性成长学习。今天节目主讲人张曼玲修女要为我们补充说明，关于进入成年期之后，我们一个成人他会在这个心情上面对的一些问题。张修女您好。
好，范小姐你好，诸位听众大家好。
是，那么我们有关这个成年期哦，一个人因为他的性别可能自己更加肯定跟认识之后啊，也许他会想更深入的了解自己可能会面对的一些这个进入成年期的变化，或者是说他也可能还在于一个探索的一个时期。那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当中，我们可能会面对什么样的一些情况？是不是请修女为我们做说明呢？
是的，当一个人啊慢慢的进入成年啊，经常的一个成长时期。进入成年就变成一个自我认识比较清楚的人啊。那在这以前呢，他比较自我意识比较强一点啊，或者对自己的信心也不是很够啊。可是当他进了20多岁的时候，他交友的经验慢慢的增加，所以他从自我中心啊，慢慢的他知道怎么样信赖别人了。知道怎么尊重了，怎么来表达他的温和的感觉啊，而且表达的都比较和以前要更加适当了。那么只有这样子呢，他才可以慢慢的去建立和对方建立友谊，那么友谊和一些信任啊。所以就在这个年龄的话，他们就开始建立一个家庭啊。所以我们许多的家庭也是在两个很独立的两个人啊，彼此的尊重了、认识了，慢慢的增加的过程当中完成的。那他还有另外一个特质呢，就是说，一个男性啊，在20多岁的时候，他的性欲是比较强烈的啊，所以一个女性呢，在这个时间她需要的。是友谊啊，什么看看女性比较适合在一起啊，讲话了，建立聊天了，建立共同的认识啊，建立共同的关系。可是一个男性的表达方式会是用性的一个关系来表达他的爱，这是一个很强烈的一种欲望。所以这是一个男性呢一个成长的一个阶段，也是男女性这种不同啊，彼此需要了解。那至于女性的话，那个性欲的一个巅峰时期呢，是要到了30岁到40岁以后啊，所以她的一个性欲上的一种醒觉的话，可能要来得比较晚一些了。所以关于谈到性欲的一些谈话了一些问题了，可能都会在30岁以后才提出来。
也就是说这个男性女性也好，这个虽然进入了一个成年期，但是因为生理上的这种需求不同，那也可能会造成心理对于对方或者异性的期待上的一些不同啊。那么在这个阶段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就是男性女性异性彼此互相吸引，甚至要建立家庭的一个阶段。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生理心理有那么样的一个差距的话，怎么样的两性相处才会比较的和谐一些呢？
是不是两性需要多一些交往啊？我觉得就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接触的也是更加频繁了啊。那男性女性的地位也都相当的平等，沟通的机会也更加多了啊。所以真的能够彼此的了解了啊，多谈话了，多彼此的认识啊。而且呢，也可以从学理上，最近这些关于性别成长心理方面的书也相当多啊。如果能够了解男性女性必定在表达亲密感、表达信任的方式不一样啊，如果能够掌握啊，才能够掌握两者的心境啊，是不是这样子他们的感情就会比较稳固啊？
对，应该是说这个彼此了解越多哦，那互相尊重程度越高的话，可能两性的相处就会更和谐一些。那么我们也都知道说，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里头，如果有发生就是说所谓的停滞或是停止的一些状况的时候，在这个成年期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现象发生呢？
我想要停滞的，我们就会看到在我们生活当中会看到有很多人啊，不容易和连同性的或者异性的朋友都是保持一种很肤浅的关系，所以谈话的内容也好啊，那么接触啊，谈一些感受了等等，都不容易进入一个深入的一个情景 我想停滞就会有这种现象，因为很怕进入一个比较深的啊，表达自己的真正的感受，进入因为这种感受里面一定会亲密感和性的那种感觉啊，有时候是非常接近的，那么那个捏拿了等等的都不是很容易啊，所以友谊就会变得很肤浅。当一个人是很肤浅的时候，那生活上的一种深度了稳定性了可能都会减少。
也就是说在这种在这种阶段哦，我想虽然说进入成年期了，可是很多人大概对自己就是说未来要怎么个走法哦，是不是说在事业上多冲刺，或者是说就走入家庭哦，也可能还是大家在一个摸索的一个阶段。所以如果说在这个时候连交朋友方面来讲，就像秀女提出的是一种比较肤浅的一种情况的话哦，可能也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就是怎么样去克服这个阶段才是很重要的。
是不是可以去尝试啊，一个女性啊或者是一个男性可以去尝试和别人做朋友啊，那么尝试谈比较自己比较关心的一些事情这种尝试我想还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另外呢需要了解生命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冒险啊，做选择，我们做的选择会做的一个选择会得到我们想所要达到的目的啊，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做的选择会是很失败啊，所以每一个选择都会带来某一种程度上的危险性啊，一种危机。那么我们需要了解这一点，所以当危机来的时候，当碰到一些挫折啊，能够了解挫折原因是在哪里。那要知道要交友谊的话也要付出代价啊。那一般人保持着肤浅的友谊，我们在问他的时候就很容易，他表达出来的是说我很怕受伤害啊，常常说我很怕受伤害。那可能这人还要克服自己说我怕受伤害，我会受伤害，我有能力克服我所受的这种伤害啊，我慢慢的会从里面跳出来。那么这样子的话他慢慢才会和别人建立起感情来，不然长期的是保持在友谊肤浅的友谊啊，所以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啊，也没有很深交的朋友啊，那么另外呢也还不敢成立家庭了，已经过了相当的年龄保持着和很多人往来，肤浅的往来，没有家庭形象。
对，我想事实上这个人生这每个阶段是不断的学习才能够成长的阶段哦。可是在成年期的话，可能外界或者是自己都会要求能够成长的更快速一点，就是往更成熟的路上走。所以是不是在这个进入成年期的阶段来讲的话，我们必须有一个持续同整的成长哦，才能够有更好或者是说更稳定的一个未来。
是的，持续的不断的去成长啊，不断也要求这个是做现在的话我们提出来要终身学习啊，所以学习成为我们一个必要的一个途径。那性的学习也是如此啊，那这种学习耶稣说一粒麦子啊一定掉在土里面它才能够成长，要埋下去。我想这一点的话我们需要成长的话还要相信我必须要付出代价。
那在性的学习的方面啊，是不是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看待它？可能年轻的时候有这种性欲生理上的需求比较强烈啊，那当然男性跟女性是有，可是进入这种时期的话这个部分是难免的。如何把这种属于生理上的这种需求哈，可以把它更化作是一种人生美好的一个部分呢？这个方面是不是请求你做一些解释？
许多人在我经验里面和很多人谈到性的时候啊，有些人感觉到不容易启齿，就是一些关于性的感觉啊，一方面和他没有接触，另外一方面有接触的时候不敢。起口，认为那是不正常的现象，或者是说感觉到有些不屑，或者说有些错误的观念啊。我想可能第一步需要找的一个可以 可以谈的人啊，那么把一些自己内心的经历啊，或者说一些内有关性的一些感受啊，那在人和人交往的时候，那产生了一些冲击，
嗯哼，
啊，先说出来了以后，才能够了解它里面到底含了一些什么，
嗯，
啊。那么当我们了解里面的一些内容的时候啊，我们才知道啊怎么样做一些调整。
嗯，对，所以这个性成长跟学习啊，就是当初修女定这个题目的一个主题啊，表示说这三个方面都是平行的，而且是互相交集的，然后我们人生就是活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中。
是的，是，所以我们要借着自我的觉察啊，那么从我们的生活经验里面点点滴滴啊，那么有的一些反应呢啊，然后把它觉察出来以后，再把它统整成自己的一个生活，那么从生活当中再变成一个一个想法啊，或者是一个生活习惯，一个生活态度。
嗯哼，是。那么是不是我们在这个节目里头有关这个性成长学习啊，就是在一个大的段落，好像进行到目前为止，修女的这个内容大概都已经给我们介绍跟说明过了，所以我们在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修女要跟我们讨论到的是哪一方面的内容呢？
我想最后可能为我们一个成长的人啊，一个蛮重要的，就是说一个成为一个不断学习的人。因为在小孩子的时候，我们的成长是父母他主动的教给我们多少，我们会多少。可是到后来，越到后来，我们的学习呢，就是要自己负起责任来了。所以我的成长是我选择的一个结果啊。所以关于性的成长也是如此，在知识上的充实了，或者是说我们用大众传播媒体得来的一些讯息了，做些反省思考了，或者和朋友的一些交谈啊，或者自己生活上的一些反省，那这个当中呢，我觉得可以分成三个层面来讲。一个就是我要认识我是一个成长的人，第二个呢，性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性一定不是自我中心的，只是为我啊，性必定是为他人，和他人建立关系。那这种关系从家庭啊，从社会，从自己成长的经验啊，这个相互的一种关系。那我们要把这种生活上和外界的一个关系啊，把它带到他的经验里面，我们加一些反省。那另外还有一个层面呢，就是性还要借着自我的一个意识，自我的一个觉察，自我的一个反省啊，把我们经验所经验到的，再去用心灵里面的一个眼睛来看看它，然后呢，再把它变成我心灵。把它消化、了解、认识啊，那么再把这个三个我成长的这个时间，我对外的关系和内在的反省啊，像一个绳子一样把它编织起来。我想这样子的话，也就是我这边提出来主题，就是说性本身是一个成长，是一个学习啊，而且是天主给我们的这个性的一种能力啊，是一个最美好的能力，而且是最原始的能力，最推动我们生命活力的一种能力啊，我想会发展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
嗯哼，也就是说我们先要有一个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啊，然后在这个观念的架构跟原则之下，然后再更细心的或者更仔细的一步一步的去了解自己在这个整个的成长过程中，这对于这个性心理或者这个性生理方面这种学习的态度。
是，我有时候也觉得好像它像一棵大树一样啊，一个树长起来了，它在长的时候，它刚刚埋下去的树，它的根也小，树干也小，叶子也小，可是当这个树要长大的时候，它的根不断的在长大，也扩大了，它的茎也变粗了，它的树叶也变大了。那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那性的一个接触的一个范围，性的内在的含义啊，也会慢慢的变大。那么在这种变大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它也会有一些冲击，也会有一些伤害，也会有一些外来的一些诱惑啊。那么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从外在和内在啊，就是让这个树根能够长得更大，也借助我们的学习，让树干能够保护得很好啊，然后让往上面成长。
对，我们在这边要强调，就是说提到的这个性，它的含义是比较范围广的哦，不是只是我们所熟悉的，或是所知道或所认定的这种所谓的单纯的这种异性之间的这种性接触的一些行为，而是它也规范牵涉到就是我们自己对于人和人相处的态度啊，哦，对自己的认识，还有对对方的一些认识。所以像修女讲的这样的一个三股力量，它是不断的交错的，而且是在我们的生活的过程当中不断的互相的彼此交集，彼此冲击而成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去体会这样子的一个成长是不是在进行呢？怎么样去了解说是不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正确的状态之下，还是说这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我想如果能够体会到自己是不是在一个成长啊，最重要的一个记号的话，就是看我的生命过得是不是有活力啊，比较开放，比较有活力。那我和在交友这一方面哈，在异性的往来或是同性的往来，任何一个有亲密的感受的时候，那个亲密的感受是给我带来活力呢，或是给我带来一些相反的啊，觉得好像我精力耗尽了，我觉得是一种负担了，那么觉得是一种一种挣扎了。我想这些都是一些讯号啊。那如果说感觉到活力充沛，那这就是一个成长的一个现象了。
成长而且是比较正面的一个现象。
是的，可是碰到一个负面的现象，如果我在一个成长的阶段，最近新闻上登的也很多啊，尤其是最近台湾那个大的啊，我因为殉情而自杀的人也多了几个啊。其实我有时候觉得非常的惋惜啊，尤其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16、17岁，把她的感情付出以后啊，觉得她是一个最富有幻梦的这个时期啊，觉得她的这个梦没有办法完成啊，因为他所爱的对象也不是一个产生了问题啊，然后走出一个绝境。像这样的一个女孩子的话，她的这种异性的往来，这种个人的一种发展啊，给她带来的是一种幻灭。
嗯哼，
这很自然的，她是一个不成熟的成长，那不成熟的现象。如果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啊，能够得到一些指导，明了了。那么他只是在这个时期啊发生了一个现象，而且有人和他很接近啊，真的是有朋友可以来谈内心的感受，而不是像他那么寂寞的话，我相信他会可以避免啊这种自杀的现象。所以我一个性的成长里面，一个自我的觉察，一个朋友上的彼此的支持和了解啊，那
也就是说
都是相当关键的，
就是除了自我的学习之外，他人的这种互动啊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除了要自己能够不断的学习之外，同时不要忘了说，好像自己并不是一座孤独的灯塔，还可以跟别人常常有很多的互动交往。我想不论是在什么样的处境，即使结了婚或者正在青春期要对异性感到兴趣，或甚至过独身生活的人，这样子的关系都非常重要的。
是的，也有关于性这一方面的成长，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现象，那么也是非常亲密的，也是碰到一个人最内心深处的。所以在和亲密的朋友啊，或者是说有第三者能够做交谈啊，能够彼此勉励或者成长啊，交换经验，觉得都是很好的。
是，我们非常谢谢张曼玲修女今天所做的说明，也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